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前防长以及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发出逮捕令。习近平与英国首相六年首次会晤，修补英中关系恐难摆脱特朗普阴影。
这无疑将对英中关系引发一定程度的震荡，并不可避免地对英国政府的对中政策产生影响。
美国国会呼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影响有多大？
这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里面，三十几年、四十年，美国都是有弊无利。
刚才我同意那个潘先生第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要追求对等。那中国现在是很多地方都是对中国，对那个美国封闭的，对那个欧洲和日本也是封闭的嘛，对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国际刑事法院星期四宣布，该法院以涉嫌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以及哈马斯军事领导人马里斯发出逮捕令。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在决定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发布逮捕令时表示，有理由相信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对加沙发生的饥荒和巴勒斯坦人受到的迫害负有刑事责任。以色列拒绝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同时否认在加沙犯下战争罪。以色列还声称已经在一次空袭中将马里斯打死，但是哈马斯对此既未证实也未否认。亲乌以来首次，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星期四表示，俄军当天在向乌克兰发动的一场导弹袭击中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知俄军首次向乌克兰发射这种威力强大、射程高达数千和上万公里，而且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战略导弹。此前基辅本周不顾俄罗斯的警告，首次向俄罗斯本土发射了美国和英国分别提供的远程导弹。因此外界把俄罗斯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视为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报复。因国安威胁关闭一天之后，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预计星期四恢复运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星期三做出的上述表示，他说无法透露具体的威胁细节，但一直密切监控这类情况。美国特遣队支持菲军在南中国海行动，应对中国咄咄逼人态势。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一位官员星期四说，美国军方正在通过一支特遣队支持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行动。马尼拉表示，这项行动涉及情报和侦查。路透社报道说，这支特遣队以菲律宾对有争议的第二托马斯浅滩的称谓阿云金命名。应对特朗普关税战，中国推出强化对外贸易政策措施。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发布关于印发促进外贸稳定增长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称要指导和帮助企业积极应对国外不合理贸易限制措施，为出口营造良好外部环境。香港重判民主派初选47人案之后，在台港人召开记者会，对被判刑的45人表达声援，并强烈谴责此案以法律手段干预公民政治参与，凸显香港昔日的法治和司法独立已经不复存在。
我们作为一个香港的这个命运痛苦的共同体，而且继续的努力。
慧兰昨天的帖文我都有看，我们也是跟他同一条心， 我们也是不放弃，他们连站出来都可能不能够做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外面给他们支援，给他们关注。
战争是没有这个烟硝的，就是不是会有一批军人拿着枪冲过来香港，而是从内部慢慢的发生。
过去统治中国的方法来统治香港，没有民主概念的，没有普世价值的，那怎么可能会认同的？
一国两制根本是个死。
最后，中国称已经将靠近中国边境的缅北规模化电诈园区全部铲除。中国官媒星期四称，中国公安部去年部署展开打击缅北涉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工作，中缅双方通过警务执法合作和一系列打击行动，至今累计抓获 5.3 万余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习近平与英国首相六年首度会晤，修补英中关系恐难摆脱特朗普的阴影。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又译为施继贤，举行场边会谈。这是因香港反送中运动等问题导致中英关系恶化以来，双方领导人首次面对面的交流。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现场备受注目的插曲是斯塔默开场白提及人权、台湾、南中国海和香港等中共眼中的敏感词，并且对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在狱中的健康状况表示担忧。话没说完，场面拍摄的记者就被工作人员挡住镜头并驱离出场。另外，根据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报道，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虽然在历史文化、价值理念和社会制度有差异，但是共同利益广泛，应该要理性客观地看待双方的关系，加强战略沟通与政治互信，确保两国关系走得稳、走得实、走得远。相比双方的外交辞令，更值得观察的是，英中领导人上一次的面对面会晤已经是2018年的事，此后受到了香港人权问题、间谍指控等事件的影响，双方虽然维系贸易往来，但是关系趋于紧张。今年7月工党胜选之后，斯塔默承诺会在百日之内对英中关系进行全面审查，同时提出了与中国交往的三 C 准则，分别是竞争、合作和挑战。英国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高级政策总监古德曼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在英中高层对话中断多年之后，英国政府确实需要重建与习近平直接沟通的管道。接下来，英国需要考虑在明年特朗普就职之后，如何在英美坚定同盟与英中关系的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古德曼说，
这无疑将对英中关系引发一定程度的震荡，并不可避免地对英国政府的对中政策产生影响，不仅是外交辞令，就连背后的政策核心基础也会受到影响。
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林子立同样认为，面对特朗普新政府对华强硬的压力将至，英中关系想要取得进展可能会困难重重。林子立告诉美国之音，
一旦你把经济安全放上来之后，哪一个跟安全无关？所有的科学、军事、民用的项目、电动车、数据的收集，诸如此类的问题啊，都是英国跟中国无法互相退让的。所以短期内中英的进展会非常有限。
就在英中高层对话的同一天，习近平也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了场边会晤。根据人民日报报道，习近平强调中澳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只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就一定能够发展好。两人会晤之后，阿尔巴尼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称，稳定的澳中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他写道，对话至关重要，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并且称澳大利亚将会有耐心并且深思熟虑地推进双方关系。 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科认为，中欧之间不仅如习近平所说，没有根本性的利害冲突，反而还有很多合作空间。比如澳方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也需要澳大利亚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成科说，
尽管很多国家包括特朗普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和中国有着很大的意见分歧，但是经济上的合作要比脱钩的意义更大，这是不可为逆的一个经济的规律。我相信经济规律比人的意志更强。
然而其他分析人士的看法则没有这么乐观。英国学者古德曼认为，澳大利亚对中国占有出口优势，这是以服务业为主力的英国所不具备的。另外，香港问题也可能成为英中之间跨不过的坎。台湾学者林子立则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安全议题的重要性远高于经济利益。比如美英澳成立奥库斯联盟，协助澳大利亚取得核潜舰等先进军备，就是为了应付中国威胁。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习近平与英国首相六年首度会晤，修补英中关系恐难摆脱特朗普阴影。接下来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美国会呼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影响有多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 11月19号向国会递交2024年年度报告，建议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美国众议院中国共产党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西根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也提出一项恢复贸易公平法，要求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那么特朗普上任后是否真的会终止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呢？它的影响有多大？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英国时政评论作家、金融专家潘东凯的访谈节选。
请教潘东凯先生，美国国会临时第四次要求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了，而且其实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也被纳入了这一次特朗普共和党的竞选纲领之中。你怎么看现在这项建议的前景啊？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后，会不会真的签字让它成为一个法案呢？
我觉得这个因为这次选举的胜利，共和党是在那个众议员、参议员跟总统选举跟那个 popular vote 这个那个都赢得了一面倒的胜利，所以呢其实这个是言出必行了，这个应该没有转圜的余地。就是说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这个40年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强国，在这个过程里面美国是做了就是做了冤大头了，对吧？这个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里面三十几年、四十年，美国都是有弊无利。如果这个是美国现在政府的看法，就是说你几十年都做了一个错误的路线，现在还继续下去，就是爱因斯坦讲的这个 insanity， 就是那种的那种在神经病的人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方向就不可以挽回的了。
不过现在文教授，我们纵览中方中方媒体报道对这个事情的报道，似乎其实是从11月5号特朗普当选的第一天，他们就对是不是会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这个事情呢非常非常的关注。你怎么看这个案子的前景呢，吴教授？
那当然，这个因为这个待遇等于是给中国一个免费的入场券了。那个因为美国带头的话，那全世界都向这个中国开放，那世界那么大，中国的产品当时中国的经济还没那么大嘛，所以这个产品就是说可以那个到全世界那个畅销，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呀。你那个刚才我同意那个潘先生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要追求对等，如果对等的话，那中国现在是很多地方都是对中国对那个美国封闭的，对那个欧洲和日本也是封闭的嘛，对吧？特别是那个互联网啊，那个网上的那个商业啊什么的，那个美国就很难去做这个生意，因为那个美国就进不去嘛。那么中国把自己的网都封起来，对吧？但是中国可以到全世界到处都可以无孔不入的。那么我想要纠正一个问一个概念呢，就是说中国跟美国之间，就是这个当时把那个所谓最后待遇给了那个中国， 就是这个呢明显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说中美国先把这个待遇给了中国，那么那期望就是15年以后，这个所谓宽限期之后，那个中国会改造成为一个纯粹的一个市场经济，那么中国也能做到像美国欧美这样的开放，那么就对等了。结果呢就是中国用这个15年打了一个时间差，就是你们自由世界开放了，我不开放，那么然后我可以无孔不入的进入，对吧？所有的部门，而你们进不来。那么结果15年以后呢，再要讲那个对等呢，就是很痛苦。我刚刚讲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怎么去把自己的这个身上那个病毒去清理掉呢？你不可能把那个手脚什么就都砍掉嘛，所以要慢慢清理。在这一点上呢，就是中国呢当时就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那么我还要纠正一个潘先生的一个观点啊，我觉得这个全球化过程当中，美国也是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美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使得自己的 GDP 增长得非常的快，这个历史上也是比较少有的。所以美国现在还是稳稳的占据这个世界第一位的这个地位，对吧？而且高科技啊，特别是东西两岸的那个人民的那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快。我现在讲的是贴手带，就是中间那个很大一部分，那里面的人民是做了很多的牺牲，但东西两岸的人民，特别是华尔街的一些人，那是得到很多好处的，所以不能够说是完全是单方面的中国这个获利，中国当然是最大的赢家，但是美国也是赢家。
以上是时事大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英国时政评论作家、金融专家潘东凯的访谈节选。美国会呼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影响有多大？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继续关注在华外企缩减产能，迁厂越南等国，因为特朗普关税将至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即将回归白宫的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表示，上任后将对中国商品加征 60% 的高额关税。与此同时，一些外国公司正在缩减在华投资规模，甚至计划将工厂从中国迁往越南等国。在华外企，特别是科技企业新一轮的缩减产能、迁厂与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有多大的关联呢？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好的，志远。韩国朝鲜日报11月15号报道，由于考虑到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制裁不断升级，以及担忧特朗普将对中国输美产品大举征收关税，在中国投资规模可观的韩国半导体企业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已经全面取消了在中国大陆的增产计划。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济与国际商务问题副研究员蒂伯特·德纳米尔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公司合理的预期美国会加强限制从中国进口，这些限制形式可能包括扩大出口管制规则，实施更强有力的对外投资筛查机制，以涵盖与半导体供应链相关的更广泛的活动，或对来自中国进入美国的商品设置更高的贸易壁垒。德纳米尔指出，特朗普在成为美国第47届总统后会进一步实施这些措施。芯片行业对依赖贸易的韩国经济至关重要。去年，芯片出口占韩国出口总额的 16%。有专家分析指出，美国为吸引半导体芯片企业赴美设厂的芯片与科学法中的一处细则，可能打消了包括韩国半导体巨头在中国扩产的热度。根据美国国会2022年通过的芯片法，美国联邦政府将为对在美国建厂的芯片企业提供总共高达390亿美元的补贴和税收减免优惠，但2023年实施的护栏细则要求受资助的厂商不能在受关注国家中国和俄罗斯等扩大产能。前韩国通商产业部部长彼得森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吕汉姑向美国之音指出，
Once these companies awarded,
一旦这些公司获得美国政府的巨额补贴，这些公司就被限制投资于所谓的受关注外国实体，包括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所以我认为这是美国所谓的经济安全政策的新趋势，因此这些全球公司除了遵守美国的立法和监管要求以外别无选择。
三星、SK 海力士都受到了美国芯片法拨款资助，获得数亿美元的联邦拨款补贴，以在美国建厂生产先进芯片。与此同时，韩国执政党上周提出议案，主张为韩国芯片制造商提供补贴，降低工作时间上限要求，以应对特朗普可能采取的关税措施对韩国芯片产业的冲击。路透社报道说，这是因为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的高额关税可能会促使中国芯片制造商降价，削弱韩国芯片公司的海外竞争力。吕汉姑说，
无论是盟友还是竞争对手，这些关键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实力的焦点，也是国家安全的考虑因素。韩国也需要继续建立国内生产和创新基地，同时努力在这些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
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继续关注特朗普封口案的判刑仍不确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年五月，前总统特朗普被判犯有34项重罪，罪名是伪造商业记录，以便在2016年大选前隐瞒不利信息。对他的判刑被推迟到大选之后，但现在他已经成为当选总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就不清楚了。以下是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邓蒂娜的报道。
当选总统特朗普会因其罪行被判刑吗？这个问题还有待答案。纽约州法官胡安·莫坎正在考虑美国前总统重罪犯人，同时又是即将上任的总统的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今年五月，特朗普被裁定犯有34项重罪，罪名是伪造商业记录，隐瞒向成人电影明星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的款项，以便在2016年大选之前掩盖性丑闻。特朗普在所谓的封口费案中的判刑被多次推迟，而他本月早些时候的选举胜利使人们对法律程序产生了进一步的怀疑。
实际上，这件事的核心是要弄清楚对特朗普的判决是否会继续推进，这包括是在他上任前判决，还是在他上任后判决，或者他的案件会干脆被驳回。
特朗普的辩护团队称，最高法院七月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赋予了他总统豁免权，因此本案应该被彻底驳回。但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辩称，陪审团在最高法院裁决之前就做出了有罪判决，而且特朗普当时并不是总统。他在给法官的一封信中表示，检察官将反对驳回此案的企图，但愿意将宣判推迟到特朗普任期结束后。
If Juan Merchan decides that he agrees with the prosecutor's,
如果胡安·莫坎决定同意检察官的建议，那么考虑到被告成为美国总统的特殊情况，他将采取所谓的公平终止诉讼程序，并实际上将案件搁置到2029年，即特朗普卸任总统之后。
封口费案并不是这位当选总统必须应对的唯一案件。据报道，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提起的两起联邦案件即将结案，一起指控机密文件处理不当，另一起指控干预选举。因为美国司法部的长期政策规定，现任总统不能被指控犯罪。然而，佐治亚州的选举干预案并不属于联邦管辖范围。
Technically, the state of Georgia is...
从法律上讲，佐治亚州可以不受司法部政策的束缚继续审理案件，但他们能做到吗？他们能继续审理案件并期待特朗普会合作吗？真的需要白宫的合作才能在被告担任美国总统期间进行审判吗？
前所未有的情况出现在法律的未知领域。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谢谢吴欣欣的分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美国热搜外媒看中国环节，中美贸易战 2.0 人民币会跌破8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外媒看中国环节，中美贸易战 2.0， 人民币会跌破八吗？
离特朗普上任还有60天，全球的财经界不再讨论特朗普会不会一次性对中国增加关税 60%， 因为这是极高概率的事情。现在大家开始推算，在这样的场景下，人民币的汇率会跌到什么程度？会破八吗？彭博社在15号和17号连发两篇报道，讨论中美贸易战 2.0 的形势下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报道说，据高盛集团称，由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可能引发贸易战，人民币可能进一步下滑。高盛策略师周五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很可能成为特朗普贸易战 2.0 的主要目标。他们估计，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的有效税率将上升20个百分点。此举应该会在政府执政初期发生。自特朗普赢得大选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贬值 1.7%， 预计3个月内将触及 7.40， 而目前的汇率水平为 7.23。策略师们补充说，在6个月和12个月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应该接近 7.50。面对贸易战，人民币本来就可能贬值，但彭博社的一篇评论文章的结论是，习近平会把贬值人民币作为应对特朗普贸易战的前线战略。报道说，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承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交易员们即将发现，在大幅提高关税的威胁下，人民币还能保持多大的稳定？这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在未来几年会明显但逐步走低，同时又不会带来太大的混乱风险或增加资本外逃的风险？如果真的要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中国需要某种方式来消化这一冲击，而外汇市场正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让已经比8年前特朗普首次获胜时疲软的人民币回落，可能是第一道防线之一。本季度人民币下跌了约 3%，自大选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大多数日子里都在下跌。到本周末，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约为 7.2。接受彭博社调查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中国人民银行将进一步放任人民币贬值，同时可能采取其他措施，如几次降息和扩大预算赤字。对于人民币汇率可能变动的幅度众说纷纭，但超过1美元对8美元人民币的可能性不大。习近平不希望汇率出现任何类似自由落体的情况，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也会限制每日波动，市场力量有一定的发言权，增长放缓和借贷成本降低会推动大多数货币下跌，但很少发生官方不能容忍的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官员似乎是有节制地贬值人民币，而不是突然贬值。然而，突然贬值这样戏剧性的事件确实曾在2015年发生过，并扰动了全球市场。这对中国政府内外都是一次清醒的经历。一美元对八元人民币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在2005年7月之前的10多年里，人民币汇率一直固定在 8.3 左右。当初，中国转变为一种更加开放的制度，这让人们认为这是中共对美国压力的让步。如果人民币现在恢复到1:8，可能会让中共认为当初的开放制度是个错误。除非中国已经放弃让人民币成为一种重要的全球货币，它会避开跌回1美元对8元人民币的标准。如果人民币贬值幅度很大，那么对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最大的影响就是1美元计价的 GDP 数据会剧烈缩水。
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丹尼尔，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